所以唯识学被人家称为它是假观的真相，它善于教导我们看见心念升起灭去的条件。你要如实的看见心以及它所引发的受想以及它的念头是如是生如是灭，于中更要进一步去体会到它根本没有什么东西生，也没有什么东西在灭去。你不应该因着这个虚妄分别升起了各种生灭带起来的染尽的烦恼，你不应该的。你应该只是做到如实观其假立就好了，因着这种假施设的观入四圣地，这是唯识学入门的修行。当你警觉到这一切是五蕴的境界，五蕴来自于唯识所缘唯识所变，了解了这中间三种心地的状态，你就应该懂得我的心要怎么去调整，怎么去转念，对不对？怎么样警觉到偏激值，怎么样溯源回去看到一切事情的由来，把自己安住在原成时的态度里面，然后呢去善用我们必须要依赖的片剂所之相。这个过程叫转念，这个过程华严经叫做善用其心。要得到这种体会，得到这种修炼，而不是只是在我们唯识学那么多的复杂的名词里面得到一点想象跟理解而已。对他的想象跟理解只是帮助我们懂得在生命境界当中对他做这样的体会，就是这句句有假说法。我们假借了这么多条件只是为了升起我们的我执跟法执，我有没有看见我执法执是怎么载制我的生命境界有种种相转？这一切的境界都是我所变化而来，始终能变的三种，一熟能变，思量是我非我，对不对？用你的六种事去分别一切的境界，而不见到自己的我执跟法执。当你能够承认这一切有为法是这样变，是这样现，唯识学就有了入门。你只要心甘情愿、心悦诚服，不断的保持这种觉知，这种觉知就是佛法修行的入门。有人说唯识观怎么修，就从这里下手，保持这一切是片剂所执相的警觉性下手。唯识观称它为误入片剂所执相，那种误是个很浅层次的误，可是也是不容易保认。你要一切时一切处保持这种警觉，南传的修法就叫做保持正念正知，对不对？你怎么样保持正念正知？警觉什么？警觉这一切是片剂所之相，是事所缘，是事所变，升起的是什么？升起的是我种种相，法种种相，要仔细看到它是怎么生怎么灭的，不要被它宰制。因为你要受它宰制，不知不觉你就容易生烦恼，容易触恼一切的众生因缘。只要保持这种觉知，虽然不见得会变得更好，但是至少不会变得更差。对那个结果你会有一种耐烦跟一种接受。你没有很深的正量，只保持这种觉知性就可以了。觉知这一切是如是假施设，而慢慢的训练自己入四圣地现观的一种资粮，一种智慧的条件。进到第二句话，金刚经说一切违法怎么样呢？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是四个比喻。第一个梦，梦是比喻什么呢？我们躺在床上，明明你的眼睛没有打开，耳朵也没有听到真正客观的声音，对不对？可是在梦心当中，等你醒来之后，你就警觉到梦中这一切，我也没有离开这张床。你或许去梦游了啦，可是你也不知道你在梦游吧，对不对？你就在自己做梦的过程当中，依着你梦中的意识啊，就分别起了有我在里面做很多的事儿，有我在里面所遭遇的各种人事物，对不对？试着回想看看，你梦中的山河大地遇到了一切的人他的相，还有我在里面所做的事儿，以及我在里面所起的各种想法，是不是全部都是你的心所变的？是不是？ 我是学举梦这个比喻，不是说人生就像做梦一样，他只是说我们生命遭遇就像做梦一样，不是说他外面有没有客观的事实，而是说就算有客观的事实，我们就像是做梦一样，带着我们对他的主观认定，活在我的我执法执里面，就跟一个大梦没有醒的人一样。什么时候我才会知道他是梦呢？醒来以后。你说我现在醒着的，对于开悟的人而言，我们还是大梦未醒的人，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还常在活在烦恼里面呢？等你能够真的快乐自在，不再有烦恼幸福的时候，你看到你走来的路那一堆凡夫俗子还在那边苦苦恼恼的时候，就像你看到小孩子在玩家家酒，他在里面争那些不值得争的玩具，你说你拿一两斤贴我都不爱，可是你为什么在那边争得头破血流？当你用大人的心去看小孩子的玩意的时候，你想想看，圣人看我们凡夫就如是观。等你走过来了，你回头看嘛，圣人看我们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如梦幻泡影吗？那什么是幻？幻就是魔术师的造业。魔术师知道我怎么样起障眼法，在什么地方抽出我要变现的东西，让你以为是在无中生有的，它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如是知如是见，它清清楚楚要命了。可是它用表演的艺术家特质创造你所见，它要让你看到什么，误以为就是无中生有的神奇变化而享受那种刺激，对不对？可是我们所看到魔术师所变化出来的来处都不是真实的，可是我们却真的看到他这样变出来了，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真实的缘起啊？没有。可是你却看到我看到的样子，于中呢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是这样？就是这样，泡泡就是水泡。我刚才举谢安心例，那个学长带我来的例子，一开始他跟我介绍怎么开车的时候，我立刻就升起，这不是我所熟悉的，一个泡泡升起来了。等他经过了三个红绿灯，上了市民大道，一路通行无畅的通行无阻的时候，我立刻又升起个乐色，对不对？刚才苦涩跑哪去了？泡泡灭了嘛。所以唯识学哇，佛法就告诉我们要观受如泡，我们的受一时缘起一时相，对不对？如泡泡，泡泡的本质就是水嘛，水在激流底下就幻现了跟空气的假象，变出了一个泡，那个泡也不久住，立刻就幻灭了，对不对？可是当泡泡包着一朵空 一包空气现形的时候，它真实有嘛，对不对？等到那个水包不住里面空气的时候，啪，它也无所从去，去到哪里去了？去到哪里去了？所以他说观受如泡，生命也就是这样。影，影有两种影，镜子里面的影，水中的影，光所照着你的身体在地上所现的影。影有没有？有啊，对不对？你举举手，影子也会跟着举举手，对不对？你就会说他明明可以自己做主啊，他是吗？他随着光影你的造作而会有他的影像显现，他会好像有一个人可以做主在那边变化他的形象，可是他不是自在的。我们以为我们真的自在吗？我就举我个例子，当你关节炎，当你五十肩，当你牙齿痛，当你四大不平等，有任何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一切的受都变成苦的吧，对不对？那个时候纵使有我的意志力很强，我要让它变成乐受容不容易？生不起来。所以请问我的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能自在吗？我们的暂时的自在都是依赖那么多的条件而自以为是的吗？对不对？其实我们的不自在就跟那个光照着我们的身体在地上所显现的影子一样，好像自在，其实一点都不自在。各位同意吗？ 所以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果照我刚才所讲的，都是我今天有因有缘所升起的我执跟法执而已，那么它根本就像是梦幻泡影一样，没有真实，而会无中生有。你看不到它生灭的因缘条件，却以为我的认定是客观的事实。它暂时的幻现，我们却以为它有一时的生灭，对不对？它明明是依赖这么多条件暂起幻有的，有那么多的表现，可是我们以为它是自在的。这些都是我们对于生命境界的误会。唯识学就用底下这个例子：于舍起绳觉，见绳了亦无，正见彼分时，知如舍自乱。这是四个段落。首先第一个，你在黑暗的房间看到一条电线盘踞在地上，对不对？你马上就会杯弓蛇影，起了一个你害怕蛇的心里面的恐惧，立刻就认定那是一条蛇。这个时候请问各位两个问题，我们就在暗室当中看到一条绳子好像蛇像显现的时候，请问各位学长，我们有没有看到蛇啊？当你摇头表示你很理性，你会以为是蛇，你当然就好像见到蛇嘛，你会马上带起了你见蛇的一切的恐怖的联想，那就跟见真蛇一模一样嘛，对不对？你没有见到真蛇，可是你所起的受想行完全跟见真蛇相似，是吗？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见到绳子呢？没有。那理性上告诉我们两个答案，我们既没有见到蛇，也没有见到绳，啊，请问我们见到什么？见到自己的情绪扰扰不安，对不对？只管在自己的受用底下，哦，悠悠烦烦，对不对？愁忧苦恼，一辈子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串习着我的情绪，就这样子过了一生，就在情绪的作用底下，造了一堆的业，又不自在的受到它的牵缠，引发一堆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呢？既没有看到我们的假象，也没有看到了我们的实相，假也不见，实也不见，真假全不见，我们只见到什么？我们心意识所变的相而已，就是这个意思。于生起蛇觉，既不见蛇，而起了好像见蛇的受想行，没有以为不知道它是绳子，所以你根本没有见到绳子，绳子的实相你也不见，蛇相的虚无你也不了知，你就只管以此之故无端端的升起一堆的感受跟想法，对不对？于中去决定我要这么做我不这么做。唯识学不是跟你探讨客观生命的事实，他跟你探讨我们烦恼升起的原因因缘条件。所以当你把灯打亮的时候，那个灯打亮就相当于我们学习般若得到佛法的智慧，或者你学习唯识知道这一切都是事所缘事所变，你懂得用唯识的三种心态法则去重新观察，等到它智慧显现，就像光打亮了以后，你是看到哦，我刚才以为的蛇其实本来只是绳子嘛，对不对？立刻刚才的恐惧完全如过往云烟，对不对？消散了，虽然还是心泡泡菜，但是呢算是有个落脚处。这就是第二个，见蛇了亦无。意是什么？你对于刚才蛇的想法完全不见了，知道那是无端无中生有的，不是真实的。你刚才的情绪是真的，可是它是因着你的误会而来的，不是真的一条蛇引起你那么多的联想跟恐怖的心情，你刚才都是一场误会，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只是绳子而已。当你客观的条件足够的光让你认识到它只是绳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刚才的误会只是误会，可是作用宛然，对不对？心要个皮不菜，前程没有灭，对不对？受想行还是油然真实，可是你知道 你所圆的境界不是那个样子的。当你就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呢，正见彼分时，正见彼分时，知如蛇之乱，这句话的难。你就这样以为自己看到绳子的时候，你还是没有见到实相啊。绳子是你对他安立的假名啊，对不对？当你只认识那一条东西是绳子的时候，它就只有绳子的作用。其实它只是称为绳子，它根本就是一条电线嘛，它只有绳子的像，它应该真实的名字叫做电线嘛。电线已经坏掉了，只是一条坏了塑胶的绳在那里而已嘛，对不对？当你越来越探究它的时候，它有无边的可能性，可是你都看不到，你都看不到。当你贴了绳子的标签的时候，你还是不知道你有隔一重山呢、啊、你还是被你今天以为你看到的绳子的像贴了一个标签障碍着的。你有没有看到你今天用你的心在认定它是绳子的过程？你还是困在你今天贴了个标签上面，只把那个东西当作绳子那个讲法来用而已，是吗？绳子对于一个深度忧郁症的人，他可能用来上吊；对一个有玩心的孩子而言，他可以拿来扭屁股，对不对？他可以拿来一个喜欢运动的人，他可以拿来跳绳。绳子可以有无边可能性的运用，可是当你只有一种概念法去认定它的时候，你就被它困住了。是绳子困住你吗？不是，你给它贴了一个叫做绳子的标签，那个标签把我们的智慧困住了。当你知道它是绳子而不是你刚才以为的蛇的时候，你还是又隔一重山，用你今天绳子的标签把你自己又困住了。这个维系看得见吗？通常人是看不见的。所以以为我们今天要学习止观，看到我们怎么样去假施设这一切的这边境界，很容易吗？不太容易。好在《金刚经》的第三句偈，如露亦如电。好在这一切都不孤等，纵使说他才生呢，立刻当处灭尽。《金刚经》说，无住相，只是你于中生心而已，只是你生的心是清净心还是烦恼心而已。你在无所有的相当中，你生出种种的心，随缘假立，你又看不到你怎么假。你怎么生，你怎么灭，你全部没有看见，你就是一直不断的用了很多的牢笼，用很多的框框把自己困住而已。好在他只是如入一如电，指的是他时间不久住，可是我们却一直不断的困在三十牢笼当中，横出三界没有可能性。为什么他明明如入一如电，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横出三界？为什么？因为底下你没有办法有这种勇敢。怎么勇敢？若实于所缘，你只要有那么一刹那，你能够在你的所缘，所缘就是你的生命境界上，你只要有那么一个刹那，敢在你的所缘境界当中，怎么样呢？承认你今天不如实知，不如实见，你没有真正看见实相。其实我所看见的东西只是我的我执跟法执，对于你今天的能观知，对你今天真的用的那个心，你采用一种态度，什么态度？自都无所得，很谦卑的，很恭敬的承认它不是客观的事实，不要就这么随着你的心如此认定，这种态度就叫做自都无所得。二是助为是，这个时候你只要很谦虚、很客观的诚恳接受，它只是事所缘、事所变，是三种能变心的相而已，是在你的心这一头创造取的色受想行识的种种境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心在哪里显现，能观的心跟所取的相当中愚中假立吧，一种假立。 所以他说离恶取相故。这个时候呢，当你看见实相是你的事所缘事所变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哎呀，光照着我的身体，在地上所显现的影子，影子好像有自在性，实在是因缘生因缘灭，不是真实自在。你就有影子的不自在，马上就警觉到，其实你以为光照着这个身体的我，难道真自在吗？对不对？你离开所处的境界，知道它不自在，立刻就马上警觉到，其实现你这个影的这个身体也不自在。这个两重认识就叫做离恶取相。先承认你今天所认识的境界不是客观的事实，只是我今天的我执跟法执。就跟你见到地上的影子，它好像有自在的运动能力，其实它根本因缘生因缘灭，它本来不自在。马上警觉到，难道升起这个相的我这个身体，难道真自在吗？立刻因为你的所缘境不自在，马上就警惕，其实能升起这个影子的我也不自在啊。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转念，你能够离开这样两种我执跟法执，马上就不被这个境界吸附了。当然接下来还是要有智慧，这个智慧叫做厚德智，先能够随时随地先用这样子，这个唯识学叫做二取空，用这种二取空的真如智叫做圆成实相。你把你的心摆在不认定你的境界是真实，马上就警惕到我的心也跟境界一样不那么真实啊，对不对？马上一念回心，一念回心 hold back， 问我的念头怎么来，我的受想行是怎么样因缘生怎么样因缘灭，觉知你的信念起灭，不立刻起惑造业。悬崖能够勒住马，在夜上能够见到，就不会随着习气夜上造业。尔时诸为是，先见所取相不真实，立刻就警惕到能够升起他的相的缘起也不真实啊。先把你的心带回家，带哪来家？带到二空真如的家，那个不被所知境界的假象困住的心，马上警惕到也升起这些所缘境界的能也不真实，立刻一念回心去开始思维，我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我立刻要这样子随着这个认定起我的烦恼吗？起我的八风吹动的世间心吗？ Hold back， hold back， 心放平等，对不对？把时间放长嘛，看接下来看它如何，对不对？心就放长远了。当你心用多生多劫没有边际的心去看待一时的境界的时候，一时境界就绑不住我们，于是你就慢慢开始学习厚德智，对不对？学习世间的分别智，你只要懂得善用片计所之下，你就在安住圆成时正见一他起，善用片计值的转念过程当中，懂得随顺世间而不落入世间的我执跟法执里面，得其善巧而生出唯识学瑜伽师地论里面所讲的五明菩萨道的各种善巧方便的智慧。你还是回去当你的老师，对不对？我还是回去当我的心理智商的工作，对不对？兼差的来基金会给我一个舞台练讲唯识的经论，该做什么就扮演那个角色，不断的学习怎么去磨练我的智慧，怎么样把我的修持讲得让别人懂我的意思，对不对？无量劫的去让我的智慧没有止境的，没有障碍的，不断的进步增长广大，对不对？不再有什么借口，不再有烦恼升起的理由，不再有此应该此不应该的各种借口，只要是众生需要，只要你举手之劳，只要你耐下性子， 这一切应该做就 just do it， 做了业就一定会有果，在业果相续当只管学习尔时诸为是离恶取相故的那种快乐自在吧。可是这问题并不到这里就结束了，很多人以为证空性就结束了，证空性还要发起这一念妙真如心的功德才有用。你证空性只是不起我执跟法执，对不对？怎么样能够不生起我执法执的，不去找借口，不生烦恼的过程当中能够随缘生妙用，那才是一种精彩，那才是一种生命的究竟。所以接下来应作如是观，怎么观呢？名是互为客，名是我这一念心，事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一切境界，这两者呢是互相观带假立的。我带了什么观点，这个境界就会被我看成什么样子，这个境界给我一些给我几两颜色，我就会拿来开染房，对不对？那就是我的片剂所致。生命境界就是命事互为客的过程，我带着什么观点，我就会转变我的境界，境界给我什么条件，我就会无风扇十浪，有风浪就给它扇涨，对不对？在这种鼓风起浪的过程当中，我就起惑造业啊。这种长生自心见的心态，其性运行时应该好好的警觉啊，保持这种警觉性就叫做尔时诸为是离恶取相故，先看到你的所知境界不如是真实，马上警惕到我看着他的心也不自在呀。怎么样才能够得善巧，怎么样才能够快乐自在而住呢？要保持心里面那种热忱，追求真理实相的过程，相信快乐自在是心的本质性的过程，于恶亦当推。哪二者呢？所取能取，在你的所知境界以及你怎么样去看待它的这两种状态底下，起你的警觉性，知道这一切所缘境只是我的分别，我的心呢，我的能观的心只是缘的这个相，假立的这个相，安立种种的想法而已。所以这些境界，我们的索取以及我的能观的智慧，能观的心，无非是为量即为假，量就是分别的意思，假就是假立的意思，因为我对它起了分别，假借着很多的条件，很多的名言去重新认识它。所以我们的境界是心的分别，我的想法是我今天假借的什么名言，比如说我今天看到那个绳子，我不看见的情况底下，我以为我看到是蛇，因为我认为它是蛇，我的身心就起了完全对蛇会有的想法，会有的感受，对不对？所以我的感受怎么来的？不是境界给我的，境界只是一个缘，我依着这个缘脑中升起一个假借蛇的看法，所以我的情绪，我的想法，我的念头完全是我认定什么样子的概念而来的。相上是分别，我的心是假立，随时保持这种看法，相上是我的分别，我的心是假借了这么多的认定，因此我才有这么多的感受，这么多的想法，这么多的念头，我的受想行就是这样起灭不停。为量即为假，量指的是相上的分别，假是我的自己以为的客观智慧的能观的心，其实是假借了这么多的条件而起了一种认定罢了吧。相上不真实，你今天的能观的心也一样的假借那么多条件不自在，是吗？尔时诸为是离恶取相故，你要真的离啊，离的意思是不受系缚，不是没有，这种智慧就叫做二空真如，不受困于相，也不受困于自己的假智，你的智慧是假借这么多条件，不要受困于它， 你就能够用这种二取空的智慧，实质观无异。这种实质就是二空真如的原成实相，心不被你假立的相困住，相上正视它，它是自己的分别，所以相上不被分别困住，观察不被自己的假借的条件困住，这叫做离恶取。离恶取的心就叫做圆成实，你只要安住圆成实的法性，这个时候境界只有什么？唯有分别三。哪三种分别？哪三种分别？以为我有心，我心在内立一个自心见，依着这个自心见在外生出很多很多的差别，所以只有三种：以为我有心明，以为在我的心头立一个自心见明自性，依着这个自心见在我的心外取很多的差别相明差别，就是只有三种分别。其实一切只是以为我有心，我的心立个自心见又不见，我的自心见在外生很多的差别又不了解，那是我的分别。所以只有这三种：我的心，我的心所立的自心见，我立的自心见所生的种种差别，只有这三种而已。一个修学唯识观的人，他就在离开这三种对自己的捆绑，他不除境界的，境界没什么好除，境界只是我心的分别嘛，而心是假，是依赖，已经长久以来依赖那么多的条件，生生灭灭，愁忧苦叹，说我要解脱，应该在这一头解脱，在哪个解脱？在以为我有什么心，在以为我的自心见而必须要那个样子，在依的自心见起种种的差别见，对不对？就在这明明自性明差别上不断的细论分别，串习为业，不自在的受果的牵缠跟系缚罢了，对不对？佛法告诉你，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业果相续的不自在？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于是这里时间不够了，照理说应该谈到十二支缘起，根本的原因就是两支，我只跟各位讲这两件事。根本造成轮回以及这样子生命遭遇的理由，唯识佛法只讲两件事情：无明给予贪爱，就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就是根本恶祸。无明就是你不知道实相，你也不用太去高估它了，就是你不知道实相嘛。你知道我所以为的蛇只是神而已，你马上对蛇恐怖心就会减低嘛。你立刻又感觉到那个绳子只是我安立的假名而已嘛，你就不会受困于它只是绳子的作用嘛，对不对？立刻你就把自己的智慧远离了绳子单纯的作用而已的不自在性，是不是？你越知道多一点可能性，你就越有心的自在嘛。你先心越自在，你就越懂得分寸嘛，对不对？不会因为我喜欢就没什么不可以嘛。你会知善恶，知取舍，知进退，知道怎么样自己处在这种快乐不被捆绑的状态，这叫做彼无物故此物。你只要知道实相，就不会有后面的发生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有后面的问题？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实相。你不知道实相的心叫什么？无明嘛。因为无明故有生老死，所以只要知道实相，你只要努力学习认知实相，那么就不会有因为不知道实相而引发的生老死，是不是这样子？哦，所以好好的学习佛陀教我们的智慧。还有另外一种烦恼的根本，无明给予贪爱，贪爱还包括非爱。我的爱正取舍，假名一个字爱，爱只是情执，只是啊都安内嘛，对不对？没什么理由，对不对？你说你为什么喜欢吃这个？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啊，就是我喜欢呗。请问喜欢跟不喜欢是什么？我在有一次带儿童夏令营的时候，有个孩子才来第二天，就坐在那边哭啊，什么事情什么活动不想参加。我说你这么可爱，你为什么不参加活动呢？ 我难过。我说你为什么难过？想肯德基炸鸡。我说你想他为什么会想得那么难过？两天没吃了没？我说刚才我们在吃过早饭，你为什么马上就因为想到肯德基炸鸡就赶快那么愁忧苦叹，就来到会让你什么事情都不想干？那个情绪会大到让你什么事情都干不来吗？可是真的会啊，就是这样，人的不自在，情绪的脆弱，就是这样。当你就在这里住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是爱让你不自在，对不对？有些时候是非爱让你不自在，对不对？你不喜欢的，你偏偏跟他常碰头；你喜欢的，心没办法合合，对不对？有种种苦啊，苦的意思就是不自在的意思。为什么不自在？心里面有一种主见嘛，而这种主见没办法如意嘛。纵使如意，所升起的乐受还是以后生苦的原因嘛。你处在这种不自在因缘里面，你不知道出离嘛？你懂得出离爱的系缚，彼无故，后面的生老死就不会有了没？对不对？好好的学习，不要被无明捆绑，不要被爱跟非爱捆绑。所以佛法功课就在这两件事情上，你能够把这两件事情搞妥了，无明即与爱无，一切的生命的苦忧愁叹就无，由此悟入生命唯识学讲的三相，一切认定只是片剂所致。你只要知道它的来处，就看见一他起，由此你不被相缚，你不被自己的粗重以及我执我法执系缚，对不对？不被自己的观点，不被自己的成见，不被自己的情执捆绑，外不被相系缚，于内不被各种的想法系缚，这叫做尔时诸为是，离二取相缚，这种叫做二空真如，也称为圆成实相。你心就能够活得快乐自在，保持这种快乐自在的生命态度，善用其心就叫做善用片剂所致。你要知道语言造业很严重，讲一句对的话会让人家升天，讲一句错的话会让人家住套房。你要用你的话带人家上天堂还是让人家住套房，就看着你怎么样善用片剂所知相。善用片剂所知相的心就是智慧。佛法真的困难的是学这种无量的智慧，可是你要学这种无量清净的智慧之前，必须要先用种种的止观，去掉你的我执跟法执。唯识学只是去掉我执法执的一种方法。在此各位跟各位唯识浅谈，告诉各位唯识学怎么样利用这所知三相探索生命本质的方法。要留下15分钟给各位问答，我的说明就到此为止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直接问。
这边呢，赶快再帮各位啊贴一个标签，片剂所持。廖老师是张老师这个单位的特约讲师，也就是说他在心理諮商这方面呢，有相当的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这种学士。所以各位如果在教学上或者是在处理学校的事务上面有任何的问题，要趁这个机会啊，这个就是我善用片剂所知。
老师，你可不可以再用实际的一些简单的例子，再把片剂所知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
我稍微解释一下，跟片剂所知很依存度非常高的依他起，我这样解释，依他起就是各种的你现在心处的状态。我们说过，你今天会有什么样子的心情，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绝对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心它的特性是什么？无常，它不会一直都是什么样，它随时会有不同的样子，都是有因有缘，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本来生生灭灭，它应该通 通都要叫做依他起相才对。这个是指客观上，我们的新的生灭本来应该客观上就称为依他起相，但是通过打娘胎出来，我的爸爸妈妈就一直要教我，看着我的爸爸要叫爸爸，看着妈妈要叫妈妈，对不对？然后开始学习认识跟分别我的境界，然后呢，等到我以前要用尿布，开始要我训练有尿尿感觉之前呢，要跟爸爸妈妈讲，不可以任由我的跨越肌不训练就大小便。所以我长大出了社会以后，就一直不断被教育干什么？要分别。分别所用的心呢，就已经不是依他起了，就叫做片剂值了。片剂值只是要去传达跟表达你的心、你的想法、你的感受、你所用的那些名言，你用哪些文言名言来描述你的心情的状态，你所用的那些名言文字就叫做片剂所值。你企图要用这些名言去描述的那个心情、那个心情的状态，就叫做依他起。各位懂这两者的关系吗？这两者不是两件事，因为你的心情如果没有透过别人懂的文字去表达的话，别人不懂嘛，对不对？你不得不要依赖很多的表达去描述你的心情，别人又会在你所表达的文字上生出他的认定嘛，对不对？所以你偏见所值虽然用来本意是用来表达你的心情，传述你的心理的状态，可是他又会引发起了另外一种可能别人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可能跟你要表达的状态风马牛不相及，对不对？那是语言本身的限制。所以佛法尤其唯识学用这所知三相要传达一个我觉得体会是这样，当我们在跟人不得不要语言沟通的过程当中，请记住，一个人会说出这样的话背后一定有他要表达的动机、思想跟情感，你一定要先借着他所表达的文字跟音声，尽量的贴近到他的思想状态、他的感受状态，以及他的动机为何这样想的那个状态。心理学諮商我们称它为同理心，你要借着他的音声、文字的表达，把你的心调整跟他的心尽量相似，但又不是他，你完全变得跟他立场一样，同一个鼻孔出气，那个就叫什么？借他的话伤你的心，大家一块一起起祸造业，那个不是諮商要干的事儿。諮商是借着各种表达沟通的过程，是他是在用偏见所值，偏见所值的目的是要你入到依他起的那种相似的状态，然后呢你就回到那个状态，利用那个状态再去看他的遭遇，看他所要表达的那个世界，看他所要讲的那个意思，看他所要表述论述的那个思想，他到底要说什么，知其意之后忘其言，对不对？跟他一块和平共处，他期待你扮演什么角色，你可以同意，你可以不同意，彼此做一个增上缘，互相做一个善知识，对不对？各个助解脱，彼此之相，不要砍拖，不要妨碍。所以偏离值跟依他起本来是一件事儿，可是因为你不得不要有名言，那么用名言假立名言的那一念心，我们就称它为偏计所知。偏计所知的目的是要让你入到哪里？入到他升起这一个心态的所有条件底下，让你起一个相似的心，对不对？然后呢，选择一个自己卸脱烦恼又不触恼别人的心态而住。所以我们的共同的目标都是圆成死，这样 OK 吗？好，所以你不要因为我讲了三个就一定要把它认识为三个，但也不要认识为啊，反正就是一心嘛，佛法经常这样的讲，一心是对，一心有很多解释，唯识学就喜欢讲一念反观自性， 知道就是你这一念心所立的自心见与外所取的各种差别相，因为唯识学的唯识观就要处理这三种事情，对不对？他不在所知境界当中打转，境界就只是境界，境界就只是生灭事。我今天会起了烦恼的原因是因为我这样看待他嘛，对不对？所以在如实假立的心当中去去除你在明自性明差别对我心的系缚跟捆绑上，在这个地方做功夫啊。这个讲的 有点难啊、哦、回到刚才问的问题上，就这么回事。名言文字表达的工具是要我入到相似对方表达的情绪思想跟动机下，然后呢你再去决定要怎么样跟他不争烦恼的互相共处，彼此增上，互相做三知识。好，还有问题吗？其实我今天这两个小时所讲的内容应该跟我这十几年在基金会所讲的唯识的经论差别不大，所以你们就要为我班上的同学很可怜，他们十年如一日听我讲同样的东西，用不同的名词去加以解释，他们还要很耐烦的反复去听。问题是我就觉得同样的话讲不同的解释的方式体会又不太一样，那又因为你们不断的累积生命经验，然后呢不断的试着用这种观念去看待我们的生命境界，你在听同样的东西也就会不一样。所以佛法其实就是一种终身学习的过程嘛，对不对？啊，不在于你所学的宽狭啊，而在于你怎么样用心。还有问题吗？
对不起，既然很多老师他们现在不知道要怎么问，不然我就假设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虽然听老师这样说，知道这个道理是如此。那么昨天郑老师郑时延教授给我们的概念是说，那要修这个禅定，修禅定有很多好处。那么怎么样在真实的境界也不能讲真实的境界，一切都是片剂所致，在现实的环境当中，现实的这个状态当中，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所懂的这样子的一种理上的了解，然后呢能够把这种禅定的功夫用到我们所平常的这些状态。可能请廖老师就您自己的个人的经验，您是怎么样把它用上去的？
OK， 唯识谈禅修的止观，它有一个蛮独特的定义啊，大概也只有唯识的经论上这样的定义。首先我们对定这个心态啊，记住啊，它不是一个境界，它是一个心态。稍微描述一下什么叫做定。定在瑜伽师地论上是这样定义的，它是一种稳定专注相续的心啊，稳定专注相续的心。在哪里稳定专注相续着呢？在一个我们入这个心态之前所选择的一个叫做所缘境的东西。意思就是说，唯识学告诉我们修止观一定要先选择一个你心专注稳定相续观察的对象。记住，它不是什么境界来我就观什么境界，它是已经在我入修之前入座之前先选择我要观什么，然后呢一直不断的去调整你的心，摆到你的心能够相续稳定专注相续的观察那个相，然后呢体会它的相，其实都在说明唯识学其中的道理。能够去明白它的道理叫做观，能够持续的专注的稳定的去观察我们要事先选择的那个境界，那个叫做定。各位懂我意思吗？所以老实讲，这种定通我们的凡夫这种散乱心。当我们今天有一个自己很爱吃的东西，专注到吃它做它，忘了旁边一切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是我们的欲界心里面的一种相似定。所以定老实讲我们心做得到并不太困难，问题是在于当你把心专注稳定相续在什么样子的境界上的时候呢，有些境界会让你容易生烦恼， 有些境界呢能够让你真正体会到清安跟快乐，差别在这里。所以所缘境是需要选择的。那么唯识的经论就告诉你有几种跟修行有关止观的所缘境，能够帮助你体会到很多唯识学要跟你讲的道理。于是呢我经常讲了，修学止观要有三件事。第一个，要选取一个你的所缘境，经常训练你的心在那个所缘境上多多安住，多多观察。你说这样子我会不会走到 Kinkam， 就是踩到水沟里面去，会不会去撞到人？不会啊，你还是用你的六根触对你的六境呢、啊、因为你要用的是什么？第六意识心嘛，用你的心去思维去观察，你对境的时候你那个念头，那个念头就是我们的唯识的三相，对不对？我怎么样在用我的遍地值逆观回去，它的一他起是怎么生怎么灭？于中我怎么样把心调在一个不取外境的真实，也不受困在自己的成见的状态底下？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正念正知，非常积极热忱的在调整你的心态，因为他要住在所知三相的道理，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调整，能够警觉到它的存在叫做定，懂得怎么样去调整而不生烦恼叫做观。所以唯识学对于止跟观很清楚，用操作性的方法去定义。所以唯识学它不一定在座上修，唯识观可以在一切时一切处，你只要起心动念，不要往境界上头去，立刻完全返回来，一念回心，看你的念头是怎么样来的，怎么样来的。由此能够知道警觉遍地值，逆缘起回去看一他起，把心调整，试着调整在不取相，不取自己的成见，离二取相的二空真如的智慧当中，再用这种心去看待一切的人事物，去选择你应该要怎么去应对进退。选择应对进退的部分，那是随顺世间智，能够把心调整在不取外相、不住成见的那个功夫，是佛法唯识观叫你修的东西。你平常时这样训练你的心，坐上修一样，观呼吸，观你的自身不净，观法界众生冤亲平等，观一切奢之缘起，观一切地水火风空事，这样子的四大和合，无不是如此。你只要心一直不断的相续专注稳定的在这种道理上观察，就叫做定，能够调整出你的心不取外境不生烦恼，就叫做观。然后呢用这样的心随顺世间，行方便善巧，你该做什么角色就做什么角色，对不对？那个是通世间的，这个能够让你的心去掉恶执，离了恶障的那个观察的善巧。所以第一个要取所缘，选取你的心要摆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我经常讲要安住其心嘛，安住其心就能够怎么样降伏其心。可是你要懂它降伏其心，必须要等着怎么样呢？修正你的作意，修正你今天思维的方向，这叫做修正你的作意。然后呢修作意之后呢，选择一条自己快乐别人自在的路，然后呢一路走下去。用我的话，错了就改，不会就持续的学，不要找借口。好，这样下去你的生命就安定嘛，就安定嘛。坐上修如是观，坐下行也如是行，你这样子信解二空真理，起一切随顺世间的方便，菩萨道就在这里完成。不是应该，不是必然，不是用任何的相去认定，对不对？你的因缘是在什么条件底下，你就用这样子的心态去做任何随顺世间的善，就是这样。这就是唯识观所谓的止观二道。让坐上修是一种得善巧的因缘，你懂得坐上修调心的一种善巧，坐下下坐以后还是这样调动，但是在外面走路唔通害下大个呀，只是这样而已。 它只是一种方法，让你体会到哦，原来身心可以这样子，把刚才坐久的那种疲劳啊，散开来。所以你要知道它的用意，取它的用意，不要着到它的相上。着相就是偏计执，懂得它的用意就是依他起，把心能够摆对那个位置，就叫做圆成实。啊，把这三个心力风光跟各位分享，这是默许今天带来的唯识浅谈。阿弥陀佛。